上回书说到周瑜周公瑾想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，就给了诸葛亮令箭一支，让诸葛亮调3000骑兵，然后从江夏郡调来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到曹操的巨铁山前去烧曹操的粮台。诸葛亮毫不犹豫，慨然应允，就把令箭接过来了，手里拿着令箭，轻摇羽扇，迈着四方步出去调兵去了。诸葛亮走了，鲁肃不放心呢，都督你这是何意？这不是让诸葛亮去白白送死吗？周瑜微微一笑，看看四周没什么人，就压低了声音跟鲁肃说，子敬啊，我想杀诸葛亮又怕别人笑话，这叫借刀杀人吗？哎呦，鲁肃吓得一哆嗦，都督您为什么老要杀他呀？子敬啊，诸葛亮不归顺江东，我就非杀他不可。我问你，要是不杀了诸葛亮，将来怎么办？诸葛瑾劝他，差点让他把诸葛瑾劝到刘备那儿去。这诸葛亮太厉害了，现在两家联合破曹，我又不能在这儿杀他，我就借曹操之手以绝后患，子敬岂不妙哉？哎呀，鲁肃直摇头啊，都督啊，大敌当前，跟曹兵交战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杀了孔明对战事不利呀。子敬啊，你呀就放心吧，杀了诸葛亮，我照样能够破了曹兵。哎呀，鲁肃站在大帐口呆呆发愣啊。周瑜一背手溜溜达达回归寝帐去了。鲁肃发了一会儿呆，离开了中军大帐，他一边走一边想，我当时没觉察出来周瑜周公瑾是借刀杀人，诸葛亮可比我的感觉灵敏的多了，我去找他用话试探试探，看孔明识破了周郎的计策没有。鲁肃就奔着江边诸葛亮的小船走来了，离着还挺远的，鲁肃就看见了，就在江边排着3000骑兵，就瞧见诸葛亮跟这3000骑兵说了一会儿话，然后转身把兵就放在江边，自己顺踏板就上了小船了。哎，鲁肃不知道诸葛亮干什么，急忙追过去，也顺着踏板上了小船。一看呢，诸葛亮坐着干嘛呢？在这画地图呢。诸葛亮看见鲁肃上了小船，一边画就一边问，子敬啊，你来了。孔明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诸葛亮就把手中的笔放下了，子敬啊，都督不是让我上巨铁山劫粮吗？我得先画出作战的地图，然后调兵遣将去烧曹操的粮台。诸葛亮这么一说，把鲁肃弄糊涂了。鲁肃心说，糟了，周都督想借曹操之刀杀你，你怎么还蒙在鼓里？画什么图烧什么粮啊？你去了还不得死了吧？不成，我还得试探试探。先生，请问你此去巨铁山劫粮有没有成功的把握？啊，诸葛亮抬头看了看鲁肃，子敬啊，这有何难？我诸葛亮是马到成功。先生，那曹操可不是好惹的，我替你担心，你瞧你倒满不在乎，不知道孔明先生有什么高妙的计策，我倒想领教领教。啊，这很简单，子敬，你也知道我诸葛亮有本事啊，夏侯惇10万大兵来了，我一把火烧他6-7万， 曹仁来了，我一把火火烧新野县，以少胜多，你不是没耳闻？去铁山劫粮，我去了准能成功。先生，你这本事我知道，那是出谋划策，可是亲自上战场到巨铁山劫粮，顾明先生，曹操不好惹，倘若他有重兵把守，你又没什么武艺，到了巨铁山可有性命之忧啊。此境啊，你错了。虽然说我诸葛亮不能跨下马掌中刀枪去杀敌人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熟读姜子牙的六韬，什么样的仗我不能打呀？我每种仗有每种仗的打法，水战呢，步战呢，马战车战，我样样精通，各尽其妙，何愁巨铁山劫粮不能成功？我可不像你跟周郎一样，只有一种能耐，看别的恐怕就不行了。鲁肃一听，眼睛睁得挺大，看着诸葛亮。孔明先生，你怎么能说我跟公瑾只有一种本事？这我可得请教孔明先生了。子敬，咱们两个可有交情了，我说出话来你千万别不高兴。我这个人是心直口快，常言说得好，入乡问俗。我到了柴桑这么多天，就听见江南小孩唱了一首童谣，就说你呀跟周瑜周公瑾只有一种本事。鲁肃心说，我久在柴桑，我怎么没听见小孩唱了一首歌谣啊？孔明先生，这小孩唱的歌谣，先生你记得不记得？哎呦，我怎么能不记得？我告诉你，这小孩唱的是福禄把关饶子敬，临将水战有周郎。这意思呢，就说子敬你啊，你要在陆地上作战，只能是埋伏把关，上阵临地打仗你就不行了。那周郎啊，除了水战，马战步战全都不精通，他呀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在陆地作战。正因为周郎不能陆战，所以只好求我诸葛亮到巨铁山劫粮。鲁肃听得这双眉一皱，因为鲁肃这个人心地宽厚，诸葛亮讽刺他只会俘虏把关，鲁肃他不生气。可是鲁肃一想，诸葛亮说我家周都督只能水战，马战步战全都不行，鲁肃心里不痛快，我家周都督是江东擎天博弈主，架海紫金梁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什么战指挥不了，确实是一个元帅之才。鲁肃想到这不痛快，先生你保重吧，但愿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把脸往下一沉，转身行，出离了小船舱，然后上踏板，上了岸，走了。诸葛亮没理他，鲁肃生着气，找谁呀？他还得找周瑜呀。迈步腾腾腾就来到周瑜的大帐。周瑜一看鲁肃，这鲁肃跟谁怄气呀？哎，子敬啊，你这是上哪儿了？跟谁生气呀？
我呀跟孔明生气。
哎呀，你跟孔明是好朋友，你怎么生他的气呀？都督，我跟诸葛亮生气可为的就是你呀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周郎生气。
都督，我到江边去看诸葛亮，诸葛亮把兵权调齐了，而且在坐那画图。我问他，孔明先生，你到巨铁山劫粮能不能成功？周都督，那诸葛亮狂啊，他说他马战步战水战全都精通，到巨铁山准能成功，不像您跟我只有一种本事
啊。
诸葛亮此话怎么讲？周都督他说了，柴桑郡的小孩唱一首歌谣，唱的是福禄把关饶子敬，临将水战有周郎。都督，我为您不平，所以我才跟孔明生气。哎呀，
周瑜周公瑾听到这儿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好你个诸葛亮，你竟敢小瞧我跟子清。子清，诸葛亮欺人太甚，他说我不会陆地作战，好，这回我打一个胜仗让他瞧瞧。子敬，你马上去找诸葛亮，原令收回，用不着他去劫粮，我亲自带领10000人马，马到成功，我看诸葛亮还有什么话讲。遵令。周瑜这一生气呢，鲁肃的气儿消了，周都督去了，打个胜仗，让你诸葛亮开开眼。什么临江水战有周郎啊？鲁肃、鲁子敬赶紧撒腿就跑，跑到江边上了小船。诸葛亮跟没事一样。子敬，你怎么刚走又回来了？孔明先生，我家周都督让我前来找你，原令交回。原令交回？那么巨铁山这粮不结了？哼哼，不是不结了，我家周都督要亲自统帅人马到巨铁山前去劫粮，用不着你诸葛亮了，让你见识见识周郎的陆战本领。哈哈，诸葛亮乐了，子敬啊，你快坐下。我不是不想跟你说实话，借这机会我想让你明白明白。鲁肃不知道诸葛亮干什么，让诸葛亮一摁，鲁肃就坐在小船之上了。孔明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子敬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只不过说两句童谣，是跟周都督开个玩笑，周都督又何必认真呢？子敬，周都督让我前去劫粮，是想借曹操之手来杀我诸葛亮，我根本不打算去。你要知道，目前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只有孙将军跟刘皇叔同心协力才能成功，倘若互相谋害，大事休矣。你要知道，老贼曹操平生多谋，善于用兵，而且他惯于偷别人的粮台，烧别人的粮草，怎么会不防备呢？百万大兵，巨铁山是他的粮台，他一定派大将看守，派重兵，谁去谁都得死在巨铁山。我告诉你，不用说我去，就是周都督去了，哼，有这条命也得被曹操生擒活捉，捉住可就回不来了。如果周都督真出了事儿，谁来指挥江东的人马跟曹兵一战呢？你回去告诉周都督，我们跟曹操打仗只能避其长而击其短。周都督也知道曹兵不善水战，请你转告周郎，让他在水中一战，先搓动曹兵的锐气，然后想别的办法破曹操。巨铁山劫粮是万万不可。诸葛亮说出这番话来，说的鲁肃、鲁子敬肃然起敬，站起身行躬身一礼，多谢孔明先生指教，然后把令箭交给鲁肃，请你把令箭交回都督。鲁肃把令箭接过去，然后辞别了诸葛亮，回来见周瑜。刚到大寨辕门这一看，周瑜的兵将已然齐队了，周瑜通身的帅服，正骑着马要指挥兵将出营了。鲁肃急了，都督去不得。鲁肃不等周瑜传令，鲁肃一转身就命令周瑜调动的这些人马，传我的命令，劫粮的兵马立刻回去休息。因为鲁肃是战军校尉，就是军中的总参谋长啊，他有本事，有这权力能够传令。周瑜愣了，他一瞧鲁肃，鲁肃一伸手就把周瑜由打马上扶下来了。都督你下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周瑜莫名其妙，认为鲁肃有什么重大军情，就跟着鲁肃来到帐中。子敬，你为什么改变我的命令？都督， 巨铁山劫粮你是有去无回，我告诉你，诸葛亮早已然识破了借刀杀人之计。鲁肃就把诸葛亮的一席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周瑜、周公瑾。周都督，诸葛亮言之有理，不可不听。哎呀，周瑜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啊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也太高明了，你把曹操看透了，也看透了我周瑜。子敬啊，诸葛亮见识胜我周瑜十倍，今天不杀他，日后必为江东之祸。这周瑜呀，他越佩服诸葛亮，是越想杀诸葛亮，想起日后诸葛亮会成为江东后患，什么顾全大局呀，联合破曹啊，他根本就想不起来，也听不进去了。鲁肃在旁边老实劝，都督，你应该以国家为重，暂时等到破曹之后再想办法杀诸葛亮也不晚呐。好吧，周瑜只好点头答应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智骑拍官进来了，启禀都督，既有刘皇叔派糜竺先生到三江口前来犒劳江东的兵将。哦，周瑜一听，糜竺奉刘皇叔之命到三江口来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，周瑜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好，有请。这个糜竺、糜子仲是真的来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吗？说是他也不是，因为犒劳是名义，实际上是探听虚实。因为刘备在江峡郡帮着公子刘琦整顿好了军马了，就领着自己的兵将到了夏口屯兵，立刻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。这天，刘备、刘玄德遥望长江对岸，旌旗隐隐，隔起重重，就知道东吴已然兴兵抗曹了。这个时候，刘备已然很久没见到诸葛亮了，每天都想着军师诸葛亮到东吴之后到底怎么样了，刘备就不放心。再一想，诸葛亮连吴破曹，自己也应该有所配合，就跟二弟关羽、三弟张飞、赵云商量了，带着精兵一万，把大队人马开到樊口，离着江东近了，好给江东做个接应。大队人马到了樊口之后，刘备又跟大家商议：二弟、三弟、子龙将军，军师孔明先生自从跟鲁肃离开江夏到东吴，渺无音信，也不知道现在连吴破曹之事商议的怎么样了。我想派人前去江东，以犒劳军事为名，探听探听孔明先生的下落和破曹之计，哪位先生能肯受累奔三江口去一趟？糜竺说，主公，我去。我去呢，一来看一看孔明先生，二来看一看周郎的动静。好吧，子仲啊，你就辛苦一趟。糜竺就准备好了羊羔美酒，然后带着兵士，带着礼物，驾小舟顺流而下，一直到周瑜的水师大营。周瑜得报之后，就把糜竺请进大寨设宴款待。当然，在酒席宴间，糜竺、糜子仲先代表刘备向都督问候，说明刘备相敬之意，然后把礼品献上。周瑜表示感谢，命中军官前去接礼物查点一下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。酒席宴上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糜竺就开口了：周都督，我家主公刘皇叔想念孔明先生，想请军师回去调遣兵马共同破曹，不知都督意下如何？周瑜微微一笑：糜先生，孔明先生正在跟我一起商议破曹的计谋，而且很快要跟曹兵见仗了。 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孔明先生回去呢？我还得仰仗先生。
米先生，我久闻刘皇叔大名，本应当到樊口亲去拜见皇叔，共商良策。你看，大敌当前，我身为江东的大都督，不能私离逊地。
米先生，你能不能转告刘皇叔，就说我周瑜拜请皇叔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，这就满足了我周瑜所敬之心，而且也是江东三军将士之幸，刘皇叔一来就可以鼓舞士气。
米先生能不能替我把口信带到？
好啊，周都督盛情相约，我回去一定转告我家主公刘皇叔。
酒席散了，糜竺一看周瑜不让自己跟军师见面，只好告辞回归樊口。到了樊口之后，糜竺是气周登啊，见到皇叔刘备就把到江东如何见到周瑜，周瑜又怎么邀请的一一禀明。刘备很高兴，就跟手下文官武将说，
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现在孙刘两家要联合破曹，周都督请我，我可不能不去。
子仲啊，你速速给我准备船只，我到三江口去一趟，拜见一下江东的周郎。
刘备刚说到这儿，关云长迈步过来了，大哥且慢。
二弟呀，
你有什么话讲吗？
大哥，
三江口您是去不得。
二弟，
周瑜盛情相约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而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咱们是朋友啊。
大哥，
对待周瑜这个人，小弟是素有耳闻的。周瑜足智多谋，你想一想，糜先生到了三江口，他不让糜先生面见军师，又不放军师回来，到现在也没看见军师的书信。周瑜请大哥过江，我想对大哥不利，其中必定有诈。
哎，
刘备摇了摇头，二弟此言差矣。既然咱们联合东吴共破曹兵，现在仗还没打呢，胜负未决，周瑜怎么会对我起异心，加害我刘备呢？周瑜热情相约，我要是不去，恐怕就会破坏孙刘两家联盟之好，引起东吴的猜疑，反不为妙。贤弟呀，你千万不要多虑。
关云长听大哥刘备说的是蛮有道理，但是总不放心。
大哥，你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
这次到三江不可不防，大哥一定要去，小弟情愿保兄长前往。
张飞一听二哥要去，自己也不能落后啊。
哎，大哥，二哥去我也跟着去。
刘备心说，这又不是打仗，干嘛全去呀？
怎么办吧，三弟你放心，让你二哥跟我够奔三江，有你二哥在我身边，我看你跟子龙将军都会放心。这样吧，你跟子龙将军在樊口守定大寨，让简雍去守鄂县，我带着你二哥够奔三江口，前去面见周瑜周公瑾。刘备打算到三江面见周瑜，临江会，到底周瑜能否对刘备下毒手，下回再说。